内部人包习近平制定新接班人制度，中意补选，知情人爆颜家唔表态内幕。香港人鲜花悼念周子洛被便衣钉烧。中共制裁台湾官员，此版名夫点关键。台清华大学疑被渗透，台湾国安局证实。点解唔讲英文？中共气候特使尴尬回应。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9日星期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为期4日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新加坡海峡时报引述内部消息指，习近平准备在今次全会上确定新的接班制。习近平准备在今次六中全会上确定新的接班人制度。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历来出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都与接班人有关。在习近平打破了旧的隔代指定接班制度之后，他就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来解决接班人的危机。一名匿名中共党内人士告诉海峡时报，对习近平来说，旧的继任制度是不合理的。他不愿意给已经95岁的江泽民或将满78岁的胡锦涛来决定自己的继任者。目前中共领导人已经秘密敲定了一个政治继任框架，据讲将在20大前确定，虽然到时候可能不会对外公布。根据习近平初步确定的框架，他可能不会仅是指定一名的继承人，而是在明年20大提拔一个以上的下一代领导层进入常委会，测试他们的忠诚度和政治敏感度。报道点名五名可能被习近平睇啱的人选，分别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中共中办主任丁薛祥、中共副总理胡春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广东省委书记李希。海峡时报仲说，中共内部人士认为习近平同时应该接受和他同一年龄段的人留在常委会，因为这个可以转移对习近平违反七上八下原则留任的批评。文章仲引述消息人士说，在推翻邓小平有关任期限制、集体领导等规则之后，习近平仲可能在另一个重大问题上背离邓小平，即是恢复出任党主席一职。中共党主席没有任期限制，这样习近平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来选定继承人。不排除上述消息是中共内斗中的放风，毕竟中共权力博弈来到了20大的关键时刻。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习近平能不能够顺利连任目前仍然是有悬念。他说，因为中共政治黑箱作业，习近平也都搞不清楚有多少人反对他，以及底下的人在搞什么阴谋诡计。而且最近中共清理政法系统，仲说傅政华、孙立军都只是冰山之一角，甚至连黄岐山原理的大臂亦都落了马。据说黄岐山的侄仔姚庆亦都被带走。显然习近平仍然在搞清洗，这个就讲明他仲有不安全感。胡平强调，清洗得越多越帮自己树敌，反过来又增加了自己不安全性。所以我觉得要说他能够顺利接班、顺利连任，恐怕还是言之过早的。时评人陈破空分析说，在六中全会前夕，习近平和反习派系有过一轮交手，各损失一人。其中刚增派系的中共黑龙江省司法厅厅长赵金成落马，而他在之前两日还公开露面。陈破空说，赵金成是标准政法系统高官，最近这个系统的落马虎往往涉及行石习近平以及孙力军、傅政华等政法大案。陈破空跟着表示，被实名举报的中共上海国安局局长黄宝坤则是标准习家军的成员。虽然被举报后上级单位中共中纪委都置之不理，但是陈破空认为这个仍然是反习势力挑起的挑战，而且事件仍然在发酵。 台中市第二选区立委补选被视为2022年九合一选举的前哨战。民进党已经在11月3号正式征召前立委林静怡出马，但国民党却因为颜家态度未明，迟迟没有推出候选人。台湾智库民调中心主任卓冠廷对自由时报分析说，目前形势显示民进党和基进党已经整合完毕，林郑仪目前的节奏亦都很正确。反观国民党方面，他一直没有整合好。在颜家被放大检视的目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态度是要求颜家自己承担后果，这种划清界线的态度亦被颜家参选带来了不利的影响。11月8号是颜宽恒罢免案之后首度在媒体前露面，被追问是否参加补选的时候，他仅以多谢回应，仍然不愿意表态。卓冠廷认为，颜家越是不回应越是拖下去，其实局势对民进党林郑仪就越有利。颜家的核心人物颜清标30几年前从里长做起，一路当选县议员、县议长、立委，成为台中黑派掌门人，基层实力雄厚。2012年虽然因为贪污案判刑失去立委补助，但顺利培植颜宽恒、颜利敏一对儿女接班，延续政治香火。台湾媒体引述地方人士分析说，颜宽恒2020年选举不敌陈柏惟，令到颜家初尝败绩。而立委补选是目前全国唯一的选举，颜家的背景、事业，从家族成员到候选人都会被放大检视。目前颜宽恒仲未决定参选。资深媒体人周玉蔻已经开始对颜清标拒绝偿还6000万元债务、霸占镇澜宫董事长职位等议题穷追猛打。而颜家擅长的组织作战、派系动员，可能亦都因为这场补选备受瞩目而难以施展。地方人士说，颜宽恒亦知道陈柏惟一旦被罢免，自己将是最有机会为国民党在补选中赢回立委补助的人选。只不过罢免案赢得并不漂亮，同意罢免陈柏惟的票数只是比反对票多出4466票，而陈柏惟吹出的73000多反对罢免票都将成为民进党未来的铁票。这个比颜宽恒2013年立委补选获得的全部票数还多了近7000张票，令到颜宽恒不愿意贸然宣布参选。台湾媒体透露，国民党内部对于颜家这种不讲要选亦没讲不选的态度颇有微词，但国民党深知中二选区除了颜家之外，其他人目前恐怕都不是民进党的对手，只能够继续跟颜家沟通，并将公布征召人选的时间定在今个月17号。距离19号候选人登记截止只剩下两日，就是希望颜家能够回心转意。11月8号是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子洛离世两周年纪念日。香港市民清早前往当年出事地点悼念，但是遭到警方干扰及钉哨。港人在将军澳尚德停车场二楼摆放周子洛的照片、蜡烛等物品，亦有人将鲜花放在墙角并鞠躬寄托哀思，但是很快警察就到场没收所有物品，更加有便衣警察在停车场巡逻。2019年11月4号凌晨，周子洛从尚德停车场的三楼跌落，重伤不治，终年22岁。在周子洛出事之前，警方正在附近驱散抗议人群，期间曾经对尚德停车场投掷催泪弹。由于没有镜头拍到出事时的画面，警方亦没有提出令公众信服的证据。外界在没有直接证据下质疑周子洛出事与警方执法有关。这单案件一度轰动香港，触发连场悼念活动，其中多场活动更演变成严重警民冲突。事件成为反送中标志性事件，周子洛的照片成为抗争符号。中共国台办近日以所谓的台独借口，点名制裁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外交部长吴超燮、立法院长游石坤三位官员。有学者分析认为， 制裁手段可能会被中共当作掠夺台商财产的借口，令人担忧。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11月6号在 Facebook 发文指，大部分制裁条文会好像中共之前制裁美国官员一样沦为消谈。国台办对台独的定义咁模糊，对人的指控咁随意，或者随着名单加长，曾经高嗌捍卫中华民国的马英九、韩国瑜会被讲成分裂祖国。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会因为打算在美国开设党办事处被讲成企图勾结境外反华势力。不过此坂明夫亦提出，中共今次出击比以往多出了禁止其金主在国内牟利的部分，这一点值得关注。此坂明夫写道，因为金主的定义比台独重要模糊，很多台商的亲戚朋友中都有绿营政治人物。如果中共拿起放大镜来调查日常的一些诸如请客吃饭、送礼、十年二十年前曾经参与选举募款等，都有可能被认定为资助台独行为。此坂明夫提醒，投资中国的台商正逐步变成待宰的羔羊，只要被当局盯上，即使再小心，亦可能因为一些不经意的言行被无限上纲，没收财产。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如果不是受到中共政权保护的御用统战台商，或者已经到了考虑撤退的时候了。台湾顶尖学府国立清华大学传出遭到中共官方组织渗透的消息，台湾国防部、教育部分别做出回应。自由时报日前引述台湾国安单位指出，具有中共官方背景的清华海峡研究院违法在清华大学设立清华海峡研究院新竹办公室，在台湾招揽人才并从事投资等业务，目前这个办公室已经被台湾方面要求停止运作。台湾国安局副局长陈俊广11月8号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证实这件事属实，表示国安单位及情治单位对此都有掌握，并将掌握的情况送交相关单位。民进党立委黄定宇亦都关切这件案件，并提问这个办公室是否隶属于中共党政组织。陈俊广回应，对中国来讲没有所谓的民间组织，因为所有的组织都在党的控制下。他亦透露，中共目前相当缺乏半导体等科技人才，而且有60万人以上的人才缺口。台湾教育部8号表示，这件案件违反两岸条例，已经要求清华大学即刻停止新竹办公室的使用，并即刻撤离，并对违反规定者处罚新台币50万以下的罚款。据清华海峡研究院官网显示，清华海峡研究院在2015年成立，是由中共厦门市政府、北京清华大学共同成立的事业单位。官网说，清华海峡研究院服务于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和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清华海峡研究院在2016年通过自强工业科学基金会向台湾清华大学租用办公场所，设立清华海峡研究院新竹办公室，并成立两岸产业促进中心。有报道指，新竹办公室曾经在2017年赴大陆考察。民进党立委范云表示，大学自治不是放任中共渗透的借口，教育部应该启动调查，厘清责任。国民党立委林思明就说，事件是简单的租用办公空间，这种事在各校育成中心行之有年，根本没必要无限上纲到是挖掘台湾的人才。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6 正在英国的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日前在峰会上出现了滑稽的一幕，主角正是代表习近平出席的中共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蟹振华。在峰会举办的一场国际媒体记者会上，蟹振华在用中文回答问题的时候被美联社记者打断。记者说，你能不能够直接用英文回答问题啊？一时间众人都呆晒，蟹振华摇了摇头，话俾美联社记者知：咁你用中文问我问题咪得咯，并且仲笑咗三声。消息被中共官媒报道，渲染为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笑博傲慢与偏见， 话美记者在现场大笑声中耷低了头。不过在微博相关话题下，仍然有中国网友质疑谢振华是不懂英文啩，不懂讲和不想讲就不一样了。亦有网友指，什么时候我们的记者亦能够像美国媒体那样敢于为难官员呢？有人回应说，我们没有媒体，只有转发。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好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